人生菜鸟 online 诊间诊疗真心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 LINE 开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 C。这集是现在在干嘛的单元，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一集，所以呢，我们邀请到了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重磅的嘉宾，在 LINE 画最爱给当我们的 CEO Roger。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小 C 你好。
我其实这一集蛮紧张的，
我也很紧张、
真的吗？因为这是入职以来第一次那么近跟 Roger 有一个一对一的交谈，我真的是惶恐不已。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跟 Roger 聊聊跟 LINE 的一些缘分的开始啊，然后了解一下 Roger 工作的日常，然后呢聊聊金乃威的部分这样子。那首先是想要请问看看 Roger， 因为我们知道 Roger 之前在求学的时候是跟机械相关的专业毕业的，在辗转到了电信业，那现在是进入了科技业，是想要请问 Roger 当时是如何进入科技业，甚至成为了 LINE 的 CEO 这段缘分。
哇、OK， 描述到往回倒推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要讲要讲很久了。因为我够老了。OK， 简单的来说的话，其实我求学包括到研究所主要是念机械的背景，然后我进入职场的时候是进入到一个叫做工业设计协会，在那边担任推广工业设计，特别是在当时的台湾的制造业，然后也因缘际会在一些学校包括世建大学担任工业设计系的讲师，大概在这个行业里面待了9年的时间，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个转换。我当时本来想要出国去念 MBA、其实考试也都考了，但是因缘际会就又做一个大转弯，有一个当时在电信公司里面的机会让我可以尝试一个全新的领域，就是进到一个电信公司里面担任数位内容这样的一个工作，以及当时在手机上面刚刚开始萌芽的这种手机上的加值服务，那所以我就加入了和信电讯。这家电信公司现在已经 merge 到远传电信里面，所以现在这家公司可能年轻的朋友大概没听过。
对，讲远传我就知道。
对，然后就进到远传。所以在电信行业里面我总共待了13年，从大概2000年一直到2013。当时我在电信行业里面基本上主要都是做数位内容的领域，所以首先你看从机械到工业设计再到数位内容已经是做了2次的转换。
对，
那在电信公司的里面扮演数位内容的这个推手的工作做了大概13年之后，我当时就开始想，我想再做一次职场的转换，刚好有一个机会我抓住了，就是去到三星在北京负责在中国市场的这个数位内容还有应用商店的经营。在三星大概经过4年的时间，其实也是刚好我开始在考虑我要不要找一个可能离家比较近的，因为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离家比较近一点点的工作机会，然后正在开始做一些探索的时候，刚好接到 LINE 这边透过 LinkedIn 找我联络，问我说，by the way， 所以这时候提醒大家要好好 maintain 你们的 LinkedIn page。
真的真的。
然后受到 LINE 这样的一个联系，然后问到我有没有兴趣探讨看看台湾的 LINE 的工作机会，因为这个原因经过几次线上的面谈就加入了 LINE。
听起来 Roger 的整个职涯的跨幅很大，领域跨很大。也想要延伸问一下 Roger， 就是当时在做那么多不同的变动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有点紧张跟忐忑啊？
不会，其实很好玩。事实上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大的变动有小的变动。如果认真讲的话，我所知道很多年轻一点的朋友伙伴同事们，很多人在他的职涯当中会分好几个小段，所以每一段也许是3-4年的时间。比如说我第一个工作就待了9年，然后第二个工作基本上待了13年，
都是蛮长的。
对，所以都是蛮长的时间。那后来在北京的时间待的稍微短一点点，因为要考虑到要回到离台湾近一点的地方，然后后来回到台湾来这样。所以虽然是9年也好13年也好，在那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我又一直不断的想要在那个工作岗位上面做新的事情。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倾向了，我喜欢去探讨一些新的机会，开发新的产品，推动新的业务等等的。所以即便是在同一个公司或者同一个组织里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内部创新的机会。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过去从1991年开始进入到职场 到现在的这几十年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其实新的事情是一直来的，所以大的幅度来讲好像跨了几个很不同的地方，但是它是很多很多一段一段的小的不同接起来的。
了解了解，那想要问问看啊，因为我们的听众大多数都是 Z 世代的小朋友，对 Roger 来讲是小朋友啦就是我们其实啊会觉得哦 CEO 感觉起来离我们是一个很遥远的职位，可不可以也请 Roger 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然啦 CEO 跟当一般员工上面职责肯定是会有差异的，那 Roger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一个 CEO 会需要有怎么样的特质或者心态是跟自己在当一般的员工的时候会有不同的？
首先第一步是你要想要能够做决定，你就要能够对这个决定负责，对不对啊？那其实对任何人都一样，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决定负责，因为你知道要负责，所以你当然更希望能够追求你每一个决定尽可能做更好的决定，然后在每一次决定之后的成果或者是所谓的负责当中，你就不断的去追求说我学到了些什么，我下一次的决定可不可以做得更好，然后你会有机会开始可能牵涉到你要负的这个责任，或者你要做的决定不再只牵涉到你自己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小小的两个人的部门，三个人的小组，到也许有一天你要做的决定可能牵动到十几个人，比如说假定是你是一个小部门的主管，到甚至于也许你有一天成为一个新创，你说不定开一家公司，然后你要对这个新创的公司里面的伙伴们，还有愿意把他们的资金投资在你身上的股东们，你要做一个跟他们有关的决定，你要对他们负责。事实上这就是 CEO， 对不对？其实 CEO 在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对你的股东们负责，你要对你的同仁们负责，然后你要对你的用户负责，你做的决定会影响到好几个不同的层面，你要能够看得清楚会影响到哪些层面，然后你要不断追求说每一次的决定我都负责，而每一次的负责当中，每一次的这个成果当中，我都想着怎么样下次的决定可以更好，要尽可能做出最睿智的决定。
了解，其实 Roger 这个分享我觉得虽然说是 CEO 可能本身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但是也像刚刚 Roger 有分享到的，其实在你的职涯过程中你要对着不同的事情做决定，只是事情的规模大或小，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啊，因为我自己啊就是一个电视儿童，可能就是跟 Roger 以前就是要做一些内容也很相关我很喜欢看一些什么偶像剧等等的那一种，就会对于 CEO 这个职位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比如说哦 CEO 一进公司同仁们看到就要起立敬礼 Roger 好这样之类的，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那种电视剧很 drama 的那一种 stereotype， 然后可能马上秘书姐姐就会送上咖啡，然后就开始跟 Roger 汇报一下一天的行程，很多很多的会议跟一些饭局啊或者是交际的一些行程，然后会议的时候就是要那种高冷人设，然后讲话会一针见血让人不寒而栗的部分，这是我之前对于一些 CEO 职位的 stereotype 啦，所以今天有机会请到 Roger 来，可不可以跟我们破除一下迷思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 CEO 不是这样啦，实际上一天会要做些什么事情。
其实啊，我跟你讲电视剧里面要演出来啊，要让你还愿意看下一集他需要做一些戏剧化的表现嘛，哈。但是事实上包括别的公司我所认识到的 CEO、有很多种不同个性的人，他会有不同的做法，但是在你推动工作当中，在你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因为做决定需要资讯嘛，资讯需要来自你的所有的同仁，在所有这些相关的活动当中，个性会反映在那里面，有的人的个性是积极一点去推动事情，有的人的个性是希望触发大家贡献更多一点点他们的智慧，各种不同的 style。
了解，
好，回到我所在的 LINE， 其实我们提供的业务种类非常多嘛。
对，
我非常重视的事情是希望我们的个别的业务在推动的过程之外，我也希望看到所有不同的业务能够创造一些纵效，能够有 synergy、然后能够在纵效当中不断的演进，让我们的整个生态系除了我们自己业务之间，甚至于和外面的伙伴也能够产生一些纵效，让这个生态系生生不息，就是滚动起来。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吸收了解我们的业务的进展和遇到的挑战，那我是不是能够调度资源来协助他们解决这些挑战。所以我一天当中会需要留出不少的时间 是和各个不同的部门听取他们的报告之后要做一些决定，这个是工作的部分嘛，对不对？但是 CEO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以我来讲，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尤其是我们所在的这一个网络科技业，其实它的进展非常快速，
对，
所以我需要留下一些时间来吸收新的东西。那我通常呢就会在每天早上大概6:30起来，然后开始听 podcast
哦，
对，然后一面听 podcast 一面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就开始吃早饭也在听，穿衣服也在听，连刷牙的时候都会把手机带进浴室里面，然后接下去上车，通常我坐 Line Taxi， 我尽量第一站是去我们公司附近的健身房，
哇哦，
不然的话要保持体力嘛，好应付这么多的会议的话，所以我尽可能每天早上能够去健身房运动个比如说45分钟1小时，然后冲个澡再进办公室。
天哪，
对，
已经太时间管理大师了。
必须要这样，你看从起床到我进办公室之前，包括运动健身的时间，我可以听大概整整2小时的 podcast。那 podcast 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同时可能坐在车上，我可能同时在跑步机上面，可以吸收不少资讯，
对，
然后进到办公室可能就开始得要看 email 处理一天的会议，一路这样一直到内湖这边，其实下班如果太早离开其实还蛮辛苦的，
我会很塞，
对，很塞，所以我宁愿有的时候就是再留一点时间在一天所有的会议之后，可以让我稍微消化一下我今天做了哪些决定，听了哪些资讯，然后想一些事情，回一些 email， 然后大概在8点才从办公室离开。
哦，原来这就是传说中 CEO 的一天。天哪，我刚刚听到早上起来之后去运个动，我已经完全汗颜了。Roger 就是那么忙的人都有抽的出。
没有，我跟你讲，我在你的年纪的时候也没有这样。
我就想说，哦天哪 ，Roger 就那么忙了，还可以抽出时间运动。然后我每天就是，我甚至上班都还压线10点到，希望我主管没有在听。我就10点到，然后事情完成差不多就下班回家，就只是躺在沙发上，如同一滩烂泥一样。我觉得非常的汗颜。我觉得可能很会利用自己的时间，把每一个碎片化的时间发挥到最大的效果，可能也是 CEO 的一个能力之一。那我们刚刚已经有了解到了，就是可能 Roger 本身可能除了上班时间还有自己一些个人时间的规划之外，我也想要再深入的探讨一下，因为 Roger 刚刚有说到，我们 LINE 除了是有通讯软体最广为人知之外，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生态圈，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服务。那除了 LINE 通讯软体之外，请 Roger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私下最常用的服务是什么吗？
哦、OK， 好，因为我在2017年回到台北之后，其实我决定我不要买车，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交通很方便嘛，所以其实我不需要自己有车。那在 LINE 推出了 LINE Taxi 这个服务之后，我就变成天字第一号最忠诚的用户。我通常上下班常常都会选择搭 LINE Taxi， 不然的话也许有的时候搭捷运，大概就是这2个之间切换。
哇、
OK，所以 Line Taxi 我就几乎保证了我每天一定会用到嘛。另外的话，我在听 Podcast 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在手机上面滑我们的 Today，先掌握一下新闻。
对，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的来源。那很幸运的，我们的 Today 确实也承载了台湾大概600多家不同的媒体的内容，所以其实内容很丰富的，
没错，
各方面的新闻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这2个对我来讲是使用非常频繁的，就是一整天当中，就包括我的行动可能靠 Line Taxi， 我的资讯来源可能有我们的 Today。 那当然另外的话，下了班之后回到家休息的时间，我喜欢追剧，所以我看 Line TV 上面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自己原创的作品也好，或者是 Line TV 找到的，像我最近在追这个福尔摩斯
哦，
在 Line TV 上面。对
对啊，我觉得 Roger 刚刚提到的我3个服务可能也是很多听众也都会很常运用到的服务啊。我自己个人就会很常会用 Line 礼物送来送去的，就是真的很方便，然后就是整个生态系就觉得哇，我的一整天都可以被 Line 包办的感觉。
那个是一定要的啊，因为其实事实上现在看到朋友的生日啊，或者是也许同事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想帮他打打气，其实我觉得 LINE 礼物很方便，因为大家都有 LINE 嘛，
对、啊、
那就可以不必在任何的尴尬的情况之下，很轻松的送一杯咖啡也好，或者送个什么小东西都好。
而且就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一些限制。假设你跟朋友其实一南一北，你很难见到面，那其实只要透过手机上面的一些应用，然后就可以就是跨越这些限制，真的觉得超方便的。
对，而且快睡觉前半夜想起来，赶快送都还来得及。
对，没错没错，要不然过了那个时间点，可能就送有点尴尬。对啊，那我们也想要再聊一下，就是可以请 Roger 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烂任职的时候，有经历过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吗？
哇哦，其实我觉得很多耶，因为有时候听到同事传来一些他们在工作上面的一些重要的里程碑，都是很让我开心的事情啦。
了
解。比如说赖礼物开始做实体的这个礼物，就是本来赖礼物都是电子券嘛，
对，
你会收到一个比如说咖啡券去店里面兑换，但是那时候大家讨论觉得说其实我们也有送实体的礼物的需求，那怎么做这件事情，后来大家想出来让收件人来填这个收件的地址，然后真的把它实做出来，然后这个业务上线第一天，当然我马上就要送看看，然后听到别人的这个反应，我觉得非常有趣。像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新的突破或者一个小小的进展，我觉得都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事情。
了解，那个时候我也有用，然后就是朋友收到的时候就会很惊讶，就是有收到惊喜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对啊，而且有些时候特别是从别人不是自己的同事，就是说亲戚啦朋友啦伙伴啦那边听到啊，并不是你特别跟他讲什么，但他忽然间讲到说他用赖礼物送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谁谁谁又说了说他用发票管家兑奖非常方便，会自动的通知他有中发票有中奖，或者是谁谁谁又说了说其实像疫情期间我们那时候有段时间 Line Taxi 有提供做这个蔬菜箱，那是当时一个非常应急的，大家有这样一个需求，那我们赶快提供了蔬菜箱的这个服务，那有的亲友用了，也不是我特别介绍的，他们用了之后告诉我说他们用了这个蔬菜箱，然后觉得下订单，然后马上半小时一小时就收到这个蔬菜箱，他们觉得非常好。对，像这样的时候都是我非常开心的时候。
了解。其实我觉得不光是 Roger， 可能就是我们 LINE 里面所有的 Liners 自己参与或者是有生成的服务被大家有运用到，然后有收到一些反馈的时候，都是自己会相当有成就感的一个时刻。
对啊，对。
那如果说是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 LINE 的话， Roger 会觉得是一个怎么样的词或者是一句话？
我觉得 LINE 是一个一直年轻的公司。
一直年轻。
一直年轻的公司。当然首先其实我们的同事真的很年轻了。
确实。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加入的时候的平均年龄大概是31岁还是30点多这样子。那经过这几年新的同事还是不断进来嘛，所以我们搞不好一直都保持在这样子的年纪啊，所以其实是一个一直年轻的。那这是大家在实际的年龄上，但心态上其实你想想看，我们在2011年开始有 LINE 这个服务，
对，
所以到现在也才12年。12年其实是个很年轻的公司。
大概就是长到小六的程度。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它还在变化，还在成长当中，然后还在学新的技能，还在做新的事情，所以它是一个很年轻的而且一直年轻的公司。
没错没错，就像刚刚 Roger 有分享到，我们其实一直有在推陈出新，然后不断的追求创新跟进步。然后其实我也想要跟听众分享，刚刚 Roger 有提到就是他觉得 LINE 是一个一直年轻的公司，我觉得其实可能也是因为 base 在一直年轻的这一个 concept 下面，我觉得其实 LINE 也是一个非常扁平化的组织。对我来讲，像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啦，我过往的公司经历过的公司，可能一间公司的 CEO 他都会有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有小房间嘛，你也知道，就是要推开那个门进去的时候就会有点抖这样子。对，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在 LINE 连 Roger 都没有自己专用的小房间，就是 Roger 就跟大家一样，就是坐在开放式的座位，而且就算 Roger 就是行程满满满的，可是每次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同仁进行交流的时候，都会很不吝啬的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观点跟想法。那想要问问看 Roger， 假设说现在有人想要加入 LINE 团队，你觉得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因为这个公司保持年轻嘛，一直保持年轻，一直在学习新的技能，开发新的市场也好，开发新的服务也好，去探讨一些新的机会也好。我觉得如果你很喜欢追求新的事情，而且你觉得你的个性是能够被这种所谓对新的事物、未知的事物和挑战所激励的这种个性的话， 我觉得会非常合适，你会觉得非常兴奋，然后你会觉得你的工作不会枯燥。我知道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有的人的个性也许希望追求稳定，他喜欢在一个领域里面去做专精，但是赖的话呢，可能他的节奏很快，这当然也跟我们的所在行业有关，所以他一直在变动当中，一直在探讨新的东西。你看像生成式 AI， 我们从去年开始出来，现在在整个 LINE 里面已经也推动的很热烈，然后各个部门都在试试看能够用生成式 AI 做些什么。像这样，如果你是喜欢探讨新的机会，接受新的挑战的，我觉得 LINE 会非常合适。
了解，刚刚 Roger 有跟我们分享到，觉得就是加入 LINE 的人建议有的一个特质，会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是对于新的事物一直保有一个想要去学习的或想要去认识的热忱嘛。那其实不光是 Liners， Roger 因为在业界也有跟很多不同的合作伙伴有可能合作过，那一定也会遇到一些 Z 世代的伙伴嘛。那您对对 Z 世代的一些观察，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眼里的 Z 世代，你会不会觉得它其实是有一些优势或者是机会点的？
在职场上面，对我来说的前辈，也就是可能再往前一个世代，或者是往更年轻的方向看过去的话，也延伸跨好几个世代了，对不对？而且这一切的变化好像都是在职场上面一路慢慢在渐变当中，渐进的这样转变当中，有的时候当下会忘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其实当我在跟很年轻的同事们一起参加活动也好，一起交流也好，或者一起吃饭，基本上我也忘了其实我们隔了好几十年但偶尔会忽然间发现，我真的遇到过说这个谁谁谁可能他的父亲跟我差不多同样年纪的时候，我才会忽然间发现说，原来有这样一个 gap， 这样一个年龄上的差距。但最微妙的事情是，也许他跟他父亲有代沟，可他跟我可能没有代沟，因为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他可能就坐我的对面，对不对？就基本上他就坐在附近，然后在一样的空间里面活动，在电梯，在到处都随时会碰到，在会议里面一起讨论。那你也晓得，其实LINE因为很扁平的关系，其实我们在会议当中的这种报告或者是讨论的形态，我们也不会说好像是小朋友不能讲话之类的那样子的风格，对不对？也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讨论起来好像大家也都可以充分的交流，然后忽然间发现，我跟你爸一样年纪对，那所以如果说我对 Z 世代的一些观察的话，我觉得很羡慕
怎么说？
很羡慕的意思是说，在我的成长的年龄，如果说回溯到现在的 Z 世代他们的年纪，那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在做什么事，那我就觉得当代的 Z 世代的这些伙伴们，其实他们的空间都比以前大好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他们可以想象的这些梦想，随便讲个简单的好笑的例子，譬如说在我的年代，我可能一直到工作之后才有机会第一次出国在 Z 世代的年代，可能他们幼稚园就出国了吧对，小学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去日本玩，大了一点高中的时候可能就参加学校的活动去到了新加坡，大学可能已经去美国交换留学过了。所以其实他们所看到的世界，还有他们对这个世界探索的这种好奇心，都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对哈，所以这样子的时候的话呢，看着现在 Z 世代的同事，我是很羡慕的。我很羡慕他们有这样的空间，可以有这样的见识，可以做的冒险比我们那个时候多很多。那我也很希望能够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在他们有这样的好奇心之下，能够尽量发挥，尽量去做做看。
确实，我觉得就是在 LINE 的话，确实都会给我们非常大的空间去做一些尝试以及突破啦。然后因为其实 Z 世代就是一个横跨大概也是十年的时代吧，那有一些 Z 世代比较 偏高的 Z 世代，他可能已经要成为比较偏向主管阶级了或者是他自己想要出来创业变成 CEO， 那是不是可以以 CEO 前辈的一个角度，可以跟这些想要成为主管或者是 CEO 的 Z 世代一些建议呢？
我觉得其实就又回扣到一开始你问我的问题，就是 CEO 这个角色，我觉得因为你要做决定，
对，
而且你要负责任，然后在这当中的话呢，你的决定推动着公司还有很多人的时间精力，公司的资源，股东的资金往一些方向去流动， 对不对？所以你需要能够随时保持自己在一个更高的高度看这一切事情，因为深陷其中的时候有时候看不清楚，对不对？那当我的一些伙伴们问我说我怎么样可以在职场上面进一步更高的一级的时候，我都跟他讲说，即使还没有升上去之前，先试试看用那一个高度来看事情，来想事情，也就是说试着用你主管的高度来想事情，来帮你自己想事情，来做决定。如果是你的主管来看这件事情会怎么看，那如果是他来做这个决定会怎么做，他会需要考虑些什么。自己的主管大家常常接触或者交流，应该多多少少容易想象，可以想象得到，对不对？
确实。
所以当你不断的练习想象你的主管的角度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做的决定就基本上就慢慢就具备了他的眼光，而且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会知道自己的不足。譬如说你想象着你的主管看这个决定他可能会考虑哪些因素，那个因素是不是也许我还不知道，所以那我想办法是不是要去充实那个因素。比如说年轻的主管可能因为专业背景的关系，比如说工程方面的、产品方面的背景、行销方面的背景、财务管理方面的锻炼也许比较少一点点，但他知道他的主管需要考虑整个事业部门的 P&L 获利状况，那他就要练习说，那如果我要成为那个角度想事情，我需要能够想得清楚这个部门的 P&L， 那财务上面我应该怎么样去理解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和整个事业部的获利状况有什么样的一些联动的关系。透过这个练习你就会慢慢具备你可以往下一步迈进的那些资质。
了解了解。其实刚刚 Roger 有一直提到了，比如说你要学会负责，对新的事物一直保有热忱，其实我觉得不仅是对 Z 世代的人啦，可能是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生受用的两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在职场中。最后还是不免俗的啦，想要请 Roger 给予我们 Z 世代的人一句话，会想要怎么鼓励吗？就是除了刚刚鼓励大家要保有这两个特质之外，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想要勉励我们可能 Z 世代的听众朋友们的话，这样子。
我只能够从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去汲取一些东西啦，所以可能不是一句话，我可以多讲几句话。
当然没问题，你想讲二十句都没有问题。
对，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当中，就是说其实我从大学念了机械，还在写我的硕士论文的时候，就打算要出国去念工业设计，等于是说要做一个转换，要念第二个硕士学位，然后我也申请了，其实也拿到了 admission， 也拿到了国外的学校的许可。但刚好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这个家庭里面我父亲刚好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我决定先留下来加入到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工业设计协会这样的一个组织当中。因为我想我如果还不能够出国念工业设计，那我加入一个工业设计协会也许可以学习到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事情。无巧不巧的就是在那个地方一待就是九年的时间，因为这当中就放弃了出国读书的机会，那我就在那边继续在实务的领域里面和台湾的很多早期的工业设计师和台湾的制造业有很多的互动。当时在台湾的政府的大力推动工业设计的时候，邀请很多国外的工业设计师来台湾，希望让这些国外的工业设计师把最先进的设计的理念带到台湾的制造业，带到台湾的产业界里面来。那这里面缺一个角色是什么呢？是翻译。
哦，
我呢就当时的年轻的时候的那种所谓不知天高地厚的胆量，我就承担了很多次的这个翻译的工作，而且我可能翻译的还不错，那这也许跟我过去不知不觉当中锻炼那些英文的能力有关，所以我就越翻越多场。大概在我整个在工业设计协会的这九年当中做过几百个小时的中英翻译，就是帮这些到场的外国工业设计师和台湾的制造业和台湾的学生做沟通。那你想想看，这当中其实有个很微妙的事情，是我变成了那个要吸收然后转化的那个人。
对，
所以坦白讲我都跟我的听众就包括底下的同学那时候或者是制造业的老板，我都说其实我听的是第一手，你们听的是我讲的。那所以坦白说我可能吸收的最多。那我刚才为什么讲这段小故事哦，就说其实这一个事情对我当时累积我在那个行业的深度还有对那一个行业的理解有很大的帮助，也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后来我成为在这个实践大学工业设计系的讲师，我确实有一些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可以跟学生们分享。但这一切怎么来的？ 这一切的起源是当有人说，哎，猎人你可不可以上场，等一下这个 Q&A 可不可以请你帮忙做这个翻译，那我没有说我不懂英文，或者我没有说我不懂工业设计，或者我没有说，哎，这应该是别人的事吧，不是我的事，我的 JD 里面没有翻译这件事情，我没有因为这些原因拒绝这个机会，我就上场了。那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所以当有机会来的时候，当你有一个新的挑战，哪怕其实这不一定是你本来在那个职位上一定要接受的挑战，我觉得愿意去接受那个挑战，愿意去锻炼自己，去试试新的东西，有的时候会帮你开展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出来。
嗯，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那我觉得 Z 世代在我来看都很年轻，在人生当中都是还在很前面的一段，你永远不晓得你未来会怎么样走。
对，
对不对？我当时当然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我现在坐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只有你把自己完全的开放，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会，然后在所有的机会里面去学习跟承担责任，才会有进一步知道你原来你有多大的可能性。
嗯，理解理解，真的是非常感谢 Roger 今天的分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用了一句很老的很老的话来做 ending。
对
啊，真的很感谢 Roger 的分享，然后也很感谢波隆来参加我们第二季的压轴录音，这样子让大家我们的听众不但对 Roger 有更多的认识，也获得了来自就是资深前辈的一些干货分享，让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事情，这样子。对啊，
谢谢
Roger。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第二季所有的来宾以及协助录制的 LINE Studio 设计 LINE 部门的各个同仁，谢谢各位听众这一年来对333诊疗间的支持。第二季在本集告一个段落咯，想要知道更多的网络新鲜事，或要跟我们聊聊生活上的烦恼，都欢迎留言给我们，也别忘记订阅333诊疗间，并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期待下一季再见咯，拜拜。
谢谢小 C， 谢谢各位听众，拜拜。